我们要很高兴，要很快乐。那么诗篇九十六篇和我们刚才所念的起因经文差不多，我们在那里欢喜快乐，我们歌颂神，赞美神。当然不只是这一篇，这两篇诗篇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要感谢赞美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感谢他做什么，赞美他做什么。那么在第二节，我们歌颂神的救恩，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因为他的救恩奇妙，我们蒙恩丰富，我们就歌颂他，就感谢他。在第五节讲到，其实第四节就开始了，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这是老现象了，因为耶和华的创造太奇妙了，我们就赞美，我们就感谢，因为唯独他创造，所以我们就唯独把荣耀归给他。不仅是这样，我们也传福音，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赞美感谢上帝的创造，也赞美感谢上帝的救恩，也赞美感谢上帝所做的一切啊！这个我想我们都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感谢赞美上帝什么事？你说从来没有，那就很遗憾了，你应该感谢赞美上帝没有消灭你啊。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上帝的创造，他的拯救，他的一切作为。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经文以及九十六篇还有一些经文，都有另外一件事，叫神的儿女感谢赞美歌颂，就是我们歌颂上帝的审判。大家快乐啊，我们要快乐哦。谁要结婚了吗？也是，耶稣再来，神是要结婚了，耶稣要来娶他的新娘，就是教会。但是耶稣来的快乐，带来的快乐不只是他娶新妇，不仅是这是一个婚礼，不仅是我们的王回来了，不仅是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到永远，而且因为他来要审判，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来审判所有的人。我们要歌颂赞美感谢上帝的审判，这个很奇怪，好像我们不太这样做。各位，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岛上最受到赞美感谢的歌颂的不知道是谁。现在台湾的风气是谁是最多被骂的，谁是最多被反对的，大概不太多最多被赞美和感谢的。好像大学的校长、国家的总统、市长、媒体人物，所有的人都是在比谁被骂的多，好像没有什么感谢和赞美的。我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该骂，那就表示这些官、这些领导人物不好；如果不该骂而被骂了，那表示我们这些骂人的也不好。那么我们要想想看，有什么情形下会感谢赞美法官呢？现在台湾的总统不好做，不过总统出来的时候喊总统万岁可能还是有的。那么现在台湾的校长主管不好做，但是校长董事长出现的时候说董事长好校长好，恐怕还是有的。我不知道法官，台湾的法官有谁得到大家无比的称赞，或者是他有粉丝，我不知道。各位，耶和华有粉丝，耶和华有人称赞感谢他， 因为他的审判。快乐啊！如果第十一节不没有下面的话，我真是很难想象，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都澎湃，大山小山森林都要拍手，为什么他要来审判？太奇怪了。不过我觉得也不奇怪，我们感谢赞美上帝的工作里面，如果我们要感谢赞美上帝的审判，他做法官有潜力可援，我也讲过很多次。在台湾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收视率最高，而且怎么演怎么高，怎么重播怎么高的，就是关于包青天的。包公不是什么美人，包公的戏不是什么一大堆床戏，包公被称赞、被赞美、被祭祀、被怀念，他的故事一再被播、被演、被人喜欢，而他是审判的。可能这都表示一件事，我们心中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公，觉得不公平，而当不公正的事被公正了，当错误的事被纠正了，当恶人被处罚了，当义人被赞美了，当委屈的人得到伸冤了，大家是快乐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欢喜快乐，我们也许也需要有一件事向上帝求了，神啊，求你来审判，求你来审判恶人。我当然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点自义的心，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包括诗篇里面，神啊，求你不要审判，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公义正直的心。圣经上这样讲，律法的功效是刻在每个人的心里。我自己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虽然社会学不这样讲，我们在世界上也很少听到这种声音了，我是深深觉得每一个人甚至万物天使，我要可能草啊、木啊，或者是鲨鱼啊，或者是海水啊，恐怕都有一种心，姑且这样说吧，这种心就希望公正，这种心就希望被伤害的得到赔偿，做错的得到处罚，该得称赞的要得称赞，该受责备的要受责备。我觉得这是神把一种正义的心放在不只是人和天使里面，万事万物都有。人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神将来要做的工作要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我们有公平公正义的心，神放在人心里。我相信诈骗集团，那以骗人出名的诈骗集团，当他的存款被诈骗的时候，他会非常愤怒，希望有法官或警察主持公义的。我相信扒手，他的钱被扒走了，他会非常生气，怎么有人扒我的东西？我相信小偷家失窃的时候，他是非常气那个小偷，而没有说偷我东西的小偷真是我的同伴同志，真是好。我们都有是非对错的心，神放在人心里，虽然有很多的扭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公平、正义、正直。而当我们看到错误的事被纠正的时候， 可怜的人得到伸冤的时候，我们的快乐，我们的高兴，是会怨天欢喜怨地快乐的。我自己看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我之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例子，而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就是如果神要来审判，那我们实在生活要更加的公义才好。如果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正直的神，神是要按公义审判的神，我们快快在他的救恩之下过圣洁正直的生活是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几个审判的事情。为什么审判，公平的审判这么叫人快乐？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一节开始讲所罗门的优秀。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地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进贡服侍他。这里讲所罗门的强大，但是圣经没有讲所罗门的强大造成百姓对他的敬畏。对，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相信他们也有，他们也得到这个所罗门给他们好处，但是圣经只有讲他很强大。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真的是 Solomon the king of peace， 和平之君，他带来和平，带来百姓的幸福和快乐。那个安然居住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人在害怕恐惧中是很不幸福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些来路不明的钱财或者是错误不义的人，他实在是不快乐。我在好多年前去洛杉矶有一次讲到，跟一个弟兄一起吃饭，这个弟兄是水电工，这是好多年前的，现在应该有更精彩的故事了。他是水电工，我就跟他聊，我们经过一些豪宅，我说：“哎呦，这房子真是很漂亮。”他说：“康牧师，我进去过，因为他是做水电的，他自己家不能有那么豪宅，他可以帮人家去做一些东西。他说我是做水电的，那有钱的人。”我记得他说是中国大陆来的，不过各位身份不重要，台湾也有很有钱的，我也不要骂任何一个人。他说他家的安全设备比水电设备那要贵太多了，上百万的保全设备。他说不过他都没有用到，他走在路上心脏病发作死掉了。我想太紧张了，活得太紧张了，太担心了。如果钱财来路不明，来路不好，他怕黑吃黑；如果钱财来路好，他怕还是会有强盗，他没有平安。我们都没有平安。您看看您口袋的钥匙有多少把？如果我们能活在一个社会，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乡下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大家不太用钥匙，不太锁门。如果我们能活在一个地方夜不闭户该多好，睡觉没有不安全感。如果我们电脑手机，我这个老人现在很怕用这些东西，因为动不动就问我密码，我都忘记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的手机的密码啊，还是不要讲好了，虽然很容易猜，就是一定不会忘记的。活在一个紧张的状况中，有一家人他有七道锁，门上面有七道锁，小偷还是会来。七道锁， 后来他动了个脑筋，七道锁有三道是锁的，四道是开的，小偷咔咔三个打开了，四道又把它锁起来了，所以永远打不开啊！这当然是笑话，没有这种笨小偷的。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好，所罗门带来了富裕，带来了平安，带来了智慧。三四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所罗门好棒啊，和平繁盛，大家都来。可是圣经讲，所罗门得到百姓的敬畏，都不是因为这些，只因为一件事。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耶和华来的时候，大家欢喜快乐，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因为我们有冤，事实上最大的受冤者就是上帝。上帝要帮自己伸冤，他是万有的主宰，居然大家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和感谢归给他，他在容忍，他在忍耐，他在等候，他有一天会自己伸冤。而这种公义正直的心，神也仍然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所以我们虽然不好犯罪，有各样的偏心，我们还是也希望看到公正的审判者。所罗门是一个公正的审判者，我们下面就要看这件事。你知道，不过我们还是要看，而且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审判是公正的，得到大家的欢喜，却也仍然是遗憾的，因为人间没有那个够好的公平。列王记上三章十六节，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的面前。你知道我要讲的事，我晓得。所罗门治理的那么好，可是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怎么这么好的治理，他的国家里面有妓女？各位，你知道妓女，你知道是卖皮肉的，你知道有些尤其在早期一点的妓女的生活那么痛苦，那么见不得人。我当兵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有831，就是军中乐园、军中妓院。我听到我们的那些同样的兵会说，最近来了一个新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是他们的房子。我没有看过他们，因为我想这个行业他们出境应当都不叫太多人看到，要不然满街都是伸张守卫，这是很丢脸的。妓女我们很少这样想，但是各位，如果我们是做了妓女，很丢脸，很痛苦。所罗门的统治之下怎么会有妓女？圣经让我们看到人间最好的国王，他的统治之下是不完全的，要不然就有人作践自己，要不然就有男人作践女人。不知道这两个妓女怎么会成为妓女的。我们中国历史上，西方也是一样，妓女常常会成为文学的题材，但是文学的题材是我们男人想的，自己做妓女恐怕很痛苦。他们为什么是来到王的面前？两个妓女分赃不均吗？两个妓女在抢男人吗？十七节，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哎，两个妓女会同住一房，那他们有友谊。我们找 roommate， 我们租房子，做学生的时候出去要节省， 我们找 roommate， 这两个妓女想来是好朋友，才会租一间房子，住在一间房子。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哎，这又奇怪了，妓女怎么会怀孕呢？你说妓女当然会怀孕，但是妓女不应该怀孕的，因为照我所知道，她怀孕了，她就有一段时间不能接客，不能接客就没有钱了，她不应当怀孕的。那我们是不是开始要编故事了？是不是我们开始要幻想了？这妓女碰到了一个落难的公子，这妓女碰到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一个可靠的男人，这个妓女他懂得这方面的事，他最应该知道的就是妓女不可以怀孕，他最应该知道的就是避孕，其次应该知道的就是堕胎，但他怀孕了，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不知道那个男人是爱他还是骗他，反正那个男人不见了，这里没有说那个男人出现。我生了一个男孩，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妓女她的盼望是不是在这个男孩身上，这是喜事，或者是可能是喜事，当然也可能是悲剧。如果是一个男人说我要娶你，你生的就是我的孩子，然后生了又跑掉了，那这孩子将来有很多的悲哀，妈妈也有很多的悲哀。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份证上，父亲栏是父不详，父不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喜事，但是这是所罗门统治下的一件事，就算是喜事也是不幸的喜事，妓女生孩子。十八节，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这句话告诉我们，出了命案，不可能有别人做，只有他或我。我们再一次说，这算喜事吗？两个妓女有了孩子，还是这是可悲的事？他们有一段时间不能接客，没有收入，但是为了爱孩子把孩子生下来，或者爱孩子的父亲把孩子生下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妓女不应该有这个行业的。愿天下的女人都能够结婚生子有孩子，但是妓女不行。不是说她不能有孩子，是她的身份让她自己痛苦，让她孩子也痛苦。所罗门不管断案断得多好，他仍然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多么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改写，没有妓女，没有被欺负的人，还有更大的悲剧了。两个妈妈恐怕有点快乐吧，喂奶有点快乐，他们就要喂奶，带自己的孩子，即使是妓女也应该有快乐。十九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这当然是推测的。各位，又是不幸的事。所罗门统治的世界是这么平安，但是所罗门统治的世界，有妈妈把孩子，把自己的孩子，自己所生的宝贝的孩子，他没有盼望，没有快乐，没有希望，可能他的希望只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把他压死了。我们知道有这个事，只是妓女的孩子死了叫人更难过。各位，这都是推测的，这都是另外一个女人推测的。你半夜三更起来了，你发现跟你一起睡的小孩被你压死了。当然我也可以再去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房间太小了，所以床很小，所以不安全。如果房间大一点，床大一点，就不会有这个事了。 不管怎么样，我对这个妈妈的反应非常吃惊。如果是我半夜起来，我是男人，我不知道女人会怎么想，但是我猜，我如果半夜起来发现我的孩子死掉了，我会放声大哭。这个妓女显然立刻想到很多事，包括不对的事。她半夜起来，趁着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死孩子放在我怀里。我不是女人，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母性，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你觉得怎么样。我一个孩子，你一个孩子，可能我们有最少几天一起有孩子，一起换尿布，一起喂奶，一起交换经验的愉快时间，现在死了。他怎么马上想到的一件事是把死孩子给别人，把活孩子拿过来？第一个，他一定是很希望有一个活孩子，他一定是很难过自己的孩子死了。你难过自己的孩子死了，你应当做的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他做的是让别人有失子之痛。不管说这事可不可能发生，不管说他有没有想到偷别人的孩子最后会被找到真相的，但是人是这么自私吗？妓女的生活值得同情可怜，妓女的孩子，任何人的孩子死了都叫我们难过，你为什么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叫别人也难过，我要叫别人也有丧子之痛？也许他没有想到这个，也许他想到只是我要有一个活孩子。那么这个妓女，她爱这个死去的孩子吗？她是不是只要满足自己的母性？她其实不太 care 她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是谁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有个儿子就好了。我不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真的爱那个孩子，还是要自己不孕的恶名得到消除呢？人真是好可怜啊。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你看这两个妓女都有一个本事，我觉得妓女才有的本事就是能忍，就是能克制自己的感情。第一个妈妈发现自己小孩死，她没有尖叫；第二个妈妈发现自己小孩死了，也没有尖叫。这孩子不吃奶了，他不叫，他不喊，他不打手机，他不说：“哎，赶快，怎么回事？”显然，他发现他怀中的孩子死，到发现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孩子，隔了一段时间，他能忍，我觉得这是职业病。我说这话是痛苦的，这不是讽刺，这是磨练出来的。妓女的生活必须忍耐，被虐待要忍耐，不公平要忍耐，痛苦要忍耐。所罗门统治的世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这时候另外一个妇人就叫起来了，22节，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真啰嗦。我想所罗门是要表达他没办法判断，都是这时候都是母说母有理，婆说婆有儿嘛。王说话了，拿刀来，将活孩子劈成两半， 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这一幕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拿刀杀人千钧一发，助手是亚伯拉罕杀儿子，现在差不多也是妈妈杀儿子。这个刀要砍下去，我想是要非常逼真的。我想那个砍的人并不知道王的意思，他就这样砍，不是所罗门说助手，是那个妈妈说助手，不是妈妈说助手，是妈妈说我的孩子给他吧。那么他这样说我能懂，但是另外一个妇人说，不要给我，也不要给你，一人一半，这样最公平。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是这种狠话和笨话，我不知道。各位，我也不要分析下去了。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做了多少笨事，做了多少狠事，说了多少不当说的话，伤了多少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上帝。好，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就结束，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完璧归赵，儿子回到真的母亲那里去了。各位，恐怕不能这样就完了吧。这么聪明的判断，圣经上说百姓就都敬畏他。我刚刚说了，所罗门做的一切的事，圣经没有这一句话。所罗门因为有学问，因为带来财富，带来平安，百姓都敬畏他，没有。所罗门因为这个判案，百姓都敬畏他。公平是这么重要，找出事实的真相是这么重要，让公平，让好的，让该得的得到，这是这么重要。可是这问题解决了吗？各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解决完了。有一个小孩死掉了，那个让小孩死掉的人有没有受处罚？处罚？那个妈妈刚刚失去她的儿子，她要为她失去的儿子受处罚，你怎么判？你把小孩压死了，你要被关3年3个月，我刚刚死了儿子，我要被处罚，你怎么办？要怎么判才是对的？这两个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友谊？那个妓女要怎么生活？她还能活下去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够在人间看到一个最聪明的人、最公正的人的判断，只是判断那个孩子的妈妈是谁。至于其他的对错，其他该挽回的事，所罗门没有办法。我们求主帮助，听说所罗门是预表耶稣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了，他要审判万民，他的审判会让该受处罚的受处罚，该得称赞的得称赞，所以万事万物都因为他来而拍手。我们求主帮助，在现在今天的社会里，主也照着他的旨意，让公平多多的实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我们求神把聪明、智慧、正直放在教会里。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听到主的道、主的律法，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比较开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没有时间仔细讲我本来要更花时间讲的另外一个法律里的事，另外一个判断的事，就是列王记上21章拿坡的葡萄园。21章第1节，耶斯列人拿坡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坡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坡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这个敬畏就是刚才百姓敬畏所罗门的敬畏，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敬畏，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坡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简单一点说，拿坡就是钉子户，都跟不成功都是这种人。所以不要太早称赞拿伯，不过我们要称赞拿伯。为什么要称赞拿伯？因为他不是要捣蛋，他不是要为难人，他不敢得罪上帝。上帝说祖先的财产不能动，我就不敢动。各位，我们看亚哈真是一个好王，哪有一个王要一块地还这么低声下气的？所以他老婆说的对，你是不是以色列的王？没出息。哎，他是没出息，但是他也是很有仁慈啊。他不敢强取，但他很难过。我们很遗憾，天下的坏蛋常常特别体贴，天下的坏女人常常比太太要体贴，坏男人比老公要体贴。为什么这个坏女人、坏皇后耶喜别能够很体贴的？哎呀，夫君啊，什么事不愉快呀？为什么属神的人不能先看到别人的需要？好像约瑟有这个本领，约瑟看到人闷闷不乐，没有睡好觉，他会说怎么回事？这就叫 sympathy， 跟人有同理心、同情。很遗憾，魔鬼常常是这样，耶喜别是这样。你为什么忧闷不吃饭 ，darling？ 他说我拿不到葡萄园。亚哈跟个小孩子一样，那玩具人家不给我玩。你快快乐乐的起来吃吧，我把这个葡萄园拿给你。各位，葡萄园怎么拿来？你把拿伯杀掉，拿不到葡萄园，因为拿伯死掉了，葡萄园给他的孩子，到不了王的手里，土地不能转让的。只有一个办法，如果这个家里面有人亵渎上帝，土地就要从他家里拿出来充公。所以这个以敬畏上帝出名的人，最后是被奸臣、奸人用他不敬畏上帝处死。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你想不想伸冤？想伸冤。我们看到世上有这么多颠倒是非黑白的事，我们能不生气吗？你想到这世界上最颠倒是非的事是神没有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人没有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他，反而归给假神。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拿伯被控告亵渎神，被打死了，他的孩子应该也被打死了。因为在列王记下9章26节，耶户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各位，亚哈做了这件事，耶喜别做了这件事， 他底下的军队看到了，愤愤不平，最后杀了人。那件事我们也不去讲，我们讲的回到诗篇96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所有的万民都称颂神，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万民。如果我们有公义正直的心，我们是有的，因为那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虽然堕落了，虽然自私了，虽然败坏了，我们还是有。就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求主的宝血涂抹，存公义，存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站不住的，我们在审判台前站不住的，我们要重复诗人所说的，凡有血气的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洁净，求主让我们过圣洁正直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拯救和慈爱，求你施行公义，求你让我们成为义人，因信能够称义，因信能够做新造的人，因信能够成为有你形象讨你喜悦的人。求主怜悯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